但是呢，整天呢、啊、被他压迫了，喘不过气来。当有一天，全部的众生能够将他心中的重担、烦恼放下来的时候，这时候众生皆净。众生皆净的时候，此担方息啊，菩萨的这个重担才能够停止下来。那么，为什么菩萨他会有这样子这种大悲心呢？在《大法句陀罗尼经》里面，他举个譬喻，就好比啊，一个大户长者非常有钱，他仅有一个独生子，他当然啦、啊，他所有的家业都要给这个独生子，所以他非常爱着孩子。所以呢，他既然爱这孩子，所以说在这个小孩子每天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小孩子爱什么东西，他就给他什么东西。然后他给这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心中是非常快乐的，因为他认为我的一切资财都是你的。所以当小孩子跟他要，或者是说他自己给小孩子，他的内心是非常欢喜的，而且没有任何的疲倦，没有任何的疲厌心呢、啊。菩萨也是一样，他看到众生呢、啊，就像他的独生子一样，那么样的爱。所以呢，他能够为众生做不请之友，那么以众生为这个菩萨的重担。好，那么这是菩萨的这个大悲心。所以在《涅槃经》里面，他讲那个寄送啊，他讲这个寄送讲得很好。他说啊，事就要求然后得，如来不请而为归。事就世间的事啊，这个救济的救，事就要求然后得。世间的人他贫苦，或者是发生灾难，他祈求别人的救济的时候呢，要跟别人祈求的话才能够得到。那菩萨或者诸佛不是，他们为众生不请之友，所以呢，如来不请而为归。这个诸佛如来，当然这个大菩萨也是一样了、啊，不请，众生没有去祈请他，但他也是一样的主动的而为归，能够做众生的这种皈依处，好给来护持一切众生，好来保护众生，甚至使一切众生呢都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如来不请而为归。那当然，如来是像一切等觉菩萨亦复如是。好，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认识的聪明所成。那以上所说的就是心三，你看14页这颗心三依前自分广修成德。这个地方所说就是菩萨法，依的菩萨法，他的修因地的修行自利利他的方法，还有自利利他的修行圆满的成就什么样的功德，就是依的菩萨法的，依的这个菩萨法的这个自分行，等觉菩萨的菩萨法自分行。好，这边有没有问题？
家长是的，家长刚才有提到那个佛的那个七辩才，第一个那个结辩跟第三个训辩，他们两个是哪一个差别性？
结辩就是说，你比如说你问佛陀一个问题，你一问结辩的话，就是说佛陀马上反应给你，要结辩快结。那么第三个训辩就是说，讲到在说法过程当中，不但是无断没有间断，同时这种没有间断不是说叽叽吐吐，不是说那个支支吾吾的，然后也是没有间断，不是的，非常流畅而没有间断。这种训辩是非常流畅，像那个水啊，这个我们叫口若悬河啊，就像水在那个地方流动一样，非常流畅。好，就是讲到这个说法的中间的时候，第一个训辩是说他的反应很快。还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往下看。心事依前圣境便修成德。那这个地方圣境就是说，这个他等觉菩萨呢，一方面安住在他自分的功德之外呢，他还要圣境，更上一层楼，趋向这个妙觉的佛果。所以呢，他就要随学这个佛，这个十方诸佛所修行这个法门。那十方诸佛我们说了，就是为后普贤恨啊，他们成佛之后呢，还修为后普贤恨，然后到十方界现八相成道，等觉菩萨对这样的法也是随学，这个叫圣境心。好，那辩修成德当中分为两颗，那么任意这颗辩其所修，先说明他所修，我们任二才说他所成的 那遍及所修的话，当然也是分自利跟利他这两方面来说明的哈。那首先看到这个自利的这段的这个经文，好，看到这个自利的经文，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性常持不绝。自利，好，这个讲到他今天能够圣境，他的一个依止，就是他的这个大智慧了哈。那么自利的话呢，分为两个，第一个修圣境，他这个所依止这个圣境，就受持如来甚深法藏。那这所谓如来甚深法藏，就是这个我们众生呢，这个本具的如来藏性，这个如来藏，这个如来藏，这个妙真如性啊，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就佛性了哦，就是如来的甚深法藏。好，今天我们成佛成就如来，它的这个依止，就是因为我们有佛性。那么这菩萨呢，他受持，也就是说他今天是依止这个清净心来称心起修，要受持如来甚深法藏。那么他依止这样圣解，那么依圣解所起的圣恨，这个圣行呢，就是护佛种性常持不绝。那么这护的话呢，就是保护，使他能够离开一切的这个障碍，叫护持。那这个佛种性，这个种的话呢，就像世性的种子一样，种有这种能生的意思，能够升起这个一切万物的这种功能，种子有这种能生的功能。那就像这个树的种子，你丢下去，能够升起一棵树。同样的，这个佛种，它是成就佛，它能够升起最后佛果的这个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清因缘，叫种。那么性是不会改变，不改为意，就说这种佛种它是不改的。你进到地狱，这个佛的这个种子啊，我们这个如来藏性啊，也是不改的，只是依着如来藏性现地狱的幻现地狱的果报。你今天成佛，这个佛种性也没有增加什么多的东西，只是你原本东西开复，就是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而已，这叫性不改。那就所以说呢，这个佛种性能够升起，能够成佛的这个种性什么呢？就是无量无边的波罗蜜。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菩萨，他已经得到无量的种子百千三昧来的诸根智慧，这些都是佛种性。因为他能够，因为这些都称和实相的这个智慧的哈，一直这样子的无量的波罗蜜能够成佛，所以它是佛种性。那么护持的话，就是说使这些佛种性呢，这些无量的种子等等的法，然后护持它，然后离开一切的这个障碍。所以护佛种性，那同时呢，常时不绝。就是护持这样子的这种无量的波罗蜜呢，使它不要断绝，那么叫常时不绝。好，那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好，下课休息10分钟。好，各位请翻到讲义第17面，心事，依前圣境便修成德，当论的任依，便其所修。那自利我们讲完了，接着呢，我们看到利他。所谓利他呢，就是随学诸佛的八相成道了，那这个是属于利他的这个内容。那我们先看到这个经文，心大悲悯众生，眼慈便受法眼，度三趣开善门，以不请之法示诸离树，犹如孝子爱敬父母，于诸众生视之若己。好，利他的八相成道当中分为两段，一个是法说，第二个是譬喻说。法说的话，就是说他的这个利他过程当中所起的这个慈悲、慈语、慈性的悲心。看第一个起悲心，这个悲呢，就是拔苦，拔众生一切的苦，三恶道的苦啊，人天的苦啊，乃至九法界一切众生的苦，叫悲心。那这个地方呢，他说心大悲悯众生，兴起这个大悲心。那么这种悲心之所以称之为大，因为它跟实相的智慧相应的，就是说他在为众生拔苦的时候。这个菩萨他并不认为说我比你行啊，我怎么样，他不会有这样不平等的想法，他会观察说呢，心佛众生尚无差别，那么众生是我心中的影像， 那么我呢，也是众生心中的影像，彼此无二无别，这叫大悲。好，一直这样智慧，但是呢，看到众生在苦难的境界当中，这个也是事实。所以一直这样智慧，然后而起悲心，叫大悲。好，一直大悲心呢，来悯念众生，好，就哀悯或者悯念众生，或者哀悯众生都可以。好，以这个大悲心来哀悯众生，就是起悲心。第二个呢，起慈心。那么慈呢，就是娱乐，给他种种的这种世间的这种资具的快乐，或者给他这种出世的禅定乐，那是出世的涅槃乐，好，这叫娱乐。那么这慈心，那么慈心就是呢，眼慈变受法眼。这个眼慈变呢，就是依着这个慈心，好，用大慈的心呢，来起种种的辩才，这叫眼慈变。好，这个辩才是依着慈心而升起的，好，叫眼慈变。那么在这种慈变，在这种辩才当中呢，能够给众生受法眼。这个法眼呢，就是说这个智慧眼，好，能够给众生开智慧。那么这个众生的智慧开了之后呢，就像一个人有眼睛可以照，可以看到前面的境界一样。本来我们就像瞎子一样嘛，那么有眼睛我们能够看到眼前的境界。法眼这种智慧的眼，好像眼睛的功能一样，有照料的功能。好，这个智慧能够照料一切法，称为法眼。那么受法眼就是使一切的众生啊都能够开智慧，叫受法眼。好，那这是起慈心。那第三个浅前悲意，这个拔苦的利益呢，好，前面讲轻大悲悯众生嘛，它的利益呢就是渡山去开善门。渡就是堵塞，好，堵塞啊，这个众生这个区啊，山去的话这种去的话这种趋向的意思。好，就是就因地来说了，因为它因地这样的造作恶业会趋向三恶道，所以称为三趣。那这种三恶道呢，菩萨能够把它给彻底的截断，就是截断众生的贪嗔痴的心了，所以能够使众生离开三恶道，渡三趣。那么开善门，好，你看能够离开三恶道之后呢，接着为他打开种种世间善法的门，来教导众生，来修世间的福报，叫开善门，或者是浅前悲意。那么显前慈意呢？他慈心就眼慈变受法眼嘛，他的利益呢，给众生的利益，以不请之法施诸离数。以不请之法，就是这个不请呢，就是说前面所说的不请之友了哈，他做众生的不请之友，因为大慈心的缘故嘛，所以做众生的不请之友。那么以这样子不请之友的法门呢，然后来施诸离数，施就给予，做法布施，给予众生。就离数就是一切的众生了哈，以众以不请为众生做不请友，然后呢为众生说种种的佛法，叫以不请之法施诸离数。那么以上是法说，法说完的话呢，接着以譬喻说，透过譬喻来帮助我们了解啊，这个菩萨他无穷无尽的大悲，好，这个大慈大悲啊，因为等觉菩萨的大慈大悲不是我们凡夫众生能够了解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地方就以譬喻来帮助我们了解，这叫以喻说。喻说的话呢，首先是张前慈后，他这个慈心的这种深厚啊，哦，他那个慈心眼慈变受法眼这种慈心，哦，犹如孝子爱敬父母。那么他在面对众生的时候呢，他的那种利益众生的那种慈心啊，是不带勉强的，是非常自然的。自然的情况就像什么，一个非常的孝顺的一个大孝之人，一个大孝的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好，面对他所爱敬的父母一样，那么样的自然的来供养、来供应、来供养、来度化众生。那为什么菩萨他会这样子的？他会像一个大孝子的心情来面对一些众生呢？好，我想这个地方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的话呢，就是菩萨他在度众生的时候，他认为这个众生对他有恩，而不是啊他对众生有恩。怎么说呢？因为有众生，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众生的境界当中不断的为他说法，来帮助他解脱。所以因为有众生，所以我们能够积极我们一个菩萨的福德跟智慧之粮。所以菩萨认为是因为有众生的因缘，这种增上缘，所以他才能够积极福德还有智慧的资粮。所以他认为是众生对他有恩，而不是他对众生的有恩。这第一个，所以他能够是众生呢，就像他父母一样，他的法身父母，有众生才能够成就我们的法身。 就像那个后面品说啊，以这个大悲水饶益众生呢，则能够成就诸佛菩萨的智慧花果。好，这个众生就像根一样，有众生的根，才能够成就这个无上菩提。这第一个，那么再来的话呢，这个菩萨呢，他观察啊，这个众生都是他过去生的父母亲。好，就像菩萨戒啊，说啊，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世世生生无不从是受生。所以他观察一切众生，哦，确实是他过去生的父母的时候，他在进一步思维过去的父母亲对他这种恩重山丘啊，就像山一样的那种崇高的那种恩德啊，他内心啊，自然而然的对众生啊，就会产生孝敬之心。因为他思维意念过去的父母对他的恩，那种恩是那么样的崇高，那么样的无穷无尽。那么所以说，菩萨他面对众生，纵然他弃舍他自己的生命而来度化众生，他都没有任何的怨言，因为他报答父母的恩。所以他一直这样的心态，所以他对一切的众生呢，就像父母般的爱敬。那这个所谓的爱跟敬是两件事的哈。爱呢，就是说，就像我们一个孝子啊，世间的孝子，他很爱他的父母，他爱他父母的缘故呢，他随时的会在他父母旁边伺候，不必等他父母叫他，他自己就会在旁边伺候他父母，因为他爱他的父母。那么敬的话呢，不仅是爱，同时是尊敬，这个视为这个父母对他的这个恩呐，还对他的功德，所以他对父母的这样付出，他产生一种尊敬、崇高而尊敬的心。所以呢，父母就个孝子来说啊，当父母有什么招呼的时候，他一定啊马上去做。同时他在侍奉父母的时候，一定一切都能够合一于理，跟理啊是不相违背的，能够达到尽善尽美。那么这个是敬。那么对父母能够爱敬，就像孝子一样，菩萨对众生也是这样。所以他能够为众生做不请之友，就是这样的，就这样来的。因为他看众生就像他的父母一样。所以他会爱敬他的父母，所以他会做众生的不请之友。这是讲到第一个慈厚，他慈心的这种深厚。接着呢，说明菩萨的这个悲深，他那个悲心啊，心大悲悯众生啊，他所意这种悲心啊，是很深切的。予诸众生，视之若己。前面说孝子跟父母的这个譬喻，还隔了一层，因为孝子是孝子，父母是父母，再怎么样还是两个不同的人呢。但这个地方更进一步的讲到菩萨观察众生跟自己是不二的，因为他观察一切众生跟他是同体的，所以因为同体的缘故呢，所以他升起同体这个大悲。那么为什么不二？像我们刚刚说的，他观察众生是他心中所现的影像，那么菩萨呢也是众生心中所现的影像，所以彼此啊不二。那所以呢，因为这样的智慧，一直这样实相的智慧，所以发起的这种悲门呢，这种悲心呢，就成为大悲。好，这种大悲啊，是非常深重的。所以对一切众生呢的这种对一切众生的这种尊重、这种爱心的心呢，就像尊重、爱心自己的心是一模一样的。好，所以与诸众生视之若己。所以在四义经里面，好，四义梵天所问经里面呢，他要讲到说，这个诸佛菩萨他们那种悲心、大悲心的量，成就到什么样的情况？他跟众生的心呢、啊？他认为他跟众生是不二，所以他升起大悲心。这种大悲心升起的量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四义经他说：“如来受苦不觉苦，见众受苦如其苦。”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如来受苦不觉苦。这个如来啊，他这个诸佛或者大菩萨都一样，他为了众生所受的种种的苦，他不觉得苦。那么相对的呢，见众受苦如饥苦，看到众生在那种九法界当中啊，不断的流转，不断的受苦，他的内心呢、啊，他那种伤痛的心呢、啊，就像自己在那个九法界流转的所受的苦是一样的。所以见众受苦如饥苦。那么这是个总说。那么接着他要说，虽为众生处地狱，不胜苦想及悔心。好，讲到这是讲到第一个如来受苦不觉苦的形象了哈。就说他今天纵然为了众生而入地狱，地藏王菩萨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 他为了众生而入地狱的话呢，不生苦想其悔心。他在地狱当中啊，他一心一意为了众生的缘故，所以他不会生苦想，不认为这是件苦痛苦的事情。同时呢，即悔心，他绝不后悔。他来到地狱受众人的苦的话，他绝不后悔。那么相对的，我们前面说见众受苦如饥苦的话呢，他也做一个偈颂，他说一切众生受一苦，皆是如来一人苦。一切众生，九法界的众生有各式各样异苦，差异的异，有不同的苦，有地狱的苦、恶鬼的苦，还有畜生的苦，乃至人天的苦，乃至其他声闻法界的苦、菩萨法界的苦。一切众生受种种无量无边的这种痛苦呢，皆是如来一人苦。如来认为说，一切众生与如来的心啊，一切众生的心与如来的心是不二的，所以一切众生的苦，在他来说与自己的苦也是不二的，所以他对众生呢有强烈的使命感。他纵然承认佛，他也要修这个佛后普贤恨、位后普贤恨啊，然后来度化一切的有情。所以呢，等觉菩萨也是随学，所以于诸众生视之若己。好，这是讲到他的悲心啊，很深切。好，那是说明他在利他的时候所在那个修圣境行的时候所修的自利跟利他。那任二呢，名其所成，圣境行的自利利他所成就的功德。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一切善本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第一个是名其所成，他名其所成，他这个因地，这个因地，这个因地的这个修行啊，所成就的，叫做名其所成。一切善本皆度彼岸，一切善法这个根本皆度，度是道的意思，皆到达这个彼岸。那么善法为什么称之为本，称为因呢，根本呢？因为这个一切的善法，世间跟殊世间的善法，都是成就无上菩提的一个根本，所以称为善本。那么他对这一切成就无上菩提的善法，这些根本的善法呢，都能够到达彼岸，所以无量无边的波罗蜜啊，它都能够成就，就这个意思。那第二个呢，名其果成，那果成当然果上就是一个福德庄严，第二个智慧庄严啊，而且这个是跟如来一样的福德跟智慧庄严。福德庄严呢，就是悉获诸佛无量功德，就讲到诸佛的种种的无量的这种福德庄严。那么智慧圣明不可思议。这个圣明，这个圣呢，是他这个智慧非常的明了，一切这个十法界的不管是理或者事的境界都能够照料的清楚，称为圣，非常明了又能够照料清楚，称为圣明。那不可思议，不可以心来思维它，也不可以口意，也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的来描述它，这个智慧的殊胜。那以上所说的是他在圣境行当中所得到的这个功德，得到如来的福德跟智慧的庄严。好，那么以上我们就是将这个，各位看到在13页己二，叹其自利利他二德，这个地方全部讲完了。那么因为有前面，因为有这样子的自利跟利他的二德，所以才能够成就前面的十德还有前面的全德，之间有这样的关系。好，菩萨的功德我们讲完了，我们接着请看到附表六，我们将这些的功德啊做个总摄啊，不然这个地方讲的是蛮复杂的。附表六有没有带？没有带，看看隔壁的，隔壁的也没带，但是再看更隔壁的。好，附表六哈，我们看赞叹菩萨功德大纲。这个生理次第跟经文次第我们就不说了，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好，那我们看的第一个当中，依菩萨法修自分行，就是这个地方讲到说他这个因为依菩萨法修自分行的自利利他，还有依佛法修圣境行的自利利他，所以才能够成就果德嘛，果上的那个实德跟全德，好，这样关系。那菩萨法修自分行的话，所谓菩萨法就是以他等觉菩萨的这种自分的功德 来修行，自分所成的功德来修行。那自力的话呢，他所修行就是一的身定，我们前面说的一的这种实相智慧相应的甚深的禅定。一禅定做什么呢？然后在这禅定当中现神变，在一念间呢、就能够遍满十方界，遍满无量遍的世界佛世界，然后去见无量佛。那么见无量佛之后呢，在无量佛的境界当中修教行和修正行。所谓教行呢，这个教是能全的意思，能够全显实相，这个称为教行。那么正行呢，就是指的就是实相，趋入实相。那么教行当中就福慧，福慧两门，福就是面对这个无量诸佛修福，就是以种种外的供养，衣服啊、饮食啊、汤药啊、山花床幡啊，种种的外供养。然后呢，以种种内供养，身口意三业，身的礼拜，口的赞叹，那么意业的意念，这个意念诸佛的功德相，好，就是意业的供养，以这样的方法来修福。那修福完了之后呢，在修慧，在十方诸佛面前呢、供养完毕，在听闻佛法来修智慧。那这教行，那正行的话呢，依教来起行哈，来修三三昧，七入实相。那这是所修，那自力所成呢？所成的相貌就有三个：第一个众多，第二个深广，第三个殊胜。众多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成就无量种子、百千三昧，还有诸根智慧，他这个功德的相貌非常众多。那这个主要以智慧为体的，智慧的相貌很多了，无量无边的智慧。那么深广呢，是这个深跟广，深的话就深入菩萨法藏，广的话呢，在这一切的菩萨法藏当中，无量无边的菩萨法藏当中，他心都能够安住不动，这就是广。那第三个殊胜，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正得佛华严三昧。因为这个表是浓缩这几页的经文的，所以它是翘的，所以各位下去的话再看一遍就知道了。我们现在去扣着这个经文看，就扣着这个表来看就可以了。那你现在不急着回去找经文，因为经文呢我们是跳的，你要找可能一时也找不到。先把这个大纲掌握住，那你回去呢再扣着经文，将这个经文的内容啊纳入这个表里面去。那么这个外相是这样子，众多深广的殊胜。那么他所依这个外相的功德所依的体的品等法实相，在三三昧改成实相，他所依的法就平等的实相了。这是他自力当中所成就的功德。好，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21面地他当中，他所说的是破恶生善，就是为众生来破恶，来为众生生善，栽培善根。就是说这个菩萨呢，他为了他的目的，最终的目的跟佛一样，这个等觉菩萨他目的跟佛一样，都是要使众生能够开示无入佛的自见，趋入一佛乘。但是呢，为一佛乘啊，方便说三呢、这个时候呢，随着众生的记忆不同，他不得已、必须为是施权开显三乘的不同的法门。那么在这种三乘法门当中，他依着他种种无量变的辩才，然后来开显三乘的法门。那么在三乘的法门开显当中，使众生能够得到破恶的利益，还得到生善的利益。所谓破恶，就破抓的惑业苦的三障。那么生善呢，就是为众生来开显三圣的这种修行的法门，生善。那所成的话呢，就是他在这个利他的当中得到自在，利生自在，现种种的神变。然后呵护群生呢，就是说他能够为众生做不请之友，然后来喝淡一些众生那个惑业苦的三障。那么以上所说的呢，就是菩萨他来修这个利他当中所成的。好，那依菩萨法修自分行讲完了，接着呢我们看到第二个，依佛法修圣进行。那这个时候看到自力跟利他，自力的话呢，就是说他这个所谓自力，就是说他修圣进行当中他的这个依止。好，那么依止的这个智慧呢，就是正行跟教行。那么这个正行的话，就指的是菩萨的根本智， 就前面那个经文所说的，这个佛所住者，皆已得住。佛所安住的这种实相的智慧，菩萨都是一样安住，这个正行同佛根本智。那么教行的这个教，全显实相的一个方便，就称为教。那么这指的是厚德智。佛的那个菩萨的厚德智，这个教行跟佛相同的，就是前面经文所说的这个大圣所立而皆已立。佛陀所安立的无量无边的厚德智，所成就无量无边的厚德智，这个等觉菩萨也成就，叫教行同佛。因为他正行同佛，教行同佛，所以呢，他在立他的时候呢，能够入佛的这种不思议的境界，所以呢，因此之故能够得到十方诸佛的护念。这个等觉菩萨得到诸佛的护念，那么依止这样的诸佛的护念的加持，诸佛的加持作为他利益其他众生的一个根本的自利。那么利他之后呢，有自利的基础就得利他，利他所修的就是于无量世界，于无量世界现成等觉，现八相成道。那么所成的话呢，就是三种自在心，智正觉自在心，众生世间自在心，器世间自在心。那前面就是经文所说的这个智正觉，就是经文所说的他通达法性，他能够契入根本智。那众生跟器世间的是厚德智，得到根本智，得到佛的厚德智。那么他这个是他的利他当中所成的。那第三个是总结，他能够这样依着圣境行，依着自分行和圣境行来做的话呢，可以圆满他的因，因地圆满的话，可以得到如来的福德跟智慧的庄严，乃至成佛。那么这是等觉菩萨他的这个功德。这个表我想各位这样突然听我讲，可能会觉得不是很容易了解，因为这个经文很广，然后我们把这个经文总设成这个表，你第一次听可能会觉得有点复杂，但是你下去的话呢，你其实你把那个经文的内容依着那个慧远大师的这科判，将经文的内容对照这个表，你就知道其实就是在这个表里面，不会有太大的出入了。好，那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好，陈医师。
我是实在啊，就是说以前好像有听说到不请之友，就是同辈啊，或者说就是可以当不请之友啊，那火的话就是说或者是老师啊，他就不能当，在义理上好像说可以当那个不请之友，
有这个说法？
以前好像有听过，就是说他是就是朋友或者说同辈的那种，可以如果说老师那种身份他去那个好像对那个法有点不公平，是不是？
我想这样，就是说佛陀或者菩萨他做不请之友的话呢，他不见得会实现做老师，他可能也会实现做朋友。我想这样讲就没有就不会有问题，就是说他就可能实现做他朋友啊，或者亲人啊，平辈的关系，做他不请之友，他比较能够接受的方法，比较能够接受的这个角色了哈。不一定是用老师，因为他不需要老师嘛，众生不需要老师啊，颠众生颠倒嘛，这样讲也是，我想我这个意思说跟你那个说法是会通的，好，还有问题吗？我想从这个我们花那么多时间来讲这个菩萨的等觉菩萨的功德就与会这些大菩萨文殊普贤啊、弥勒菩萨，还有贤悟十六正士这些在家出家菩萨的功德，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功德的话，那学员在这个地方啊是有点这个启示。我想我的这个将几点启示呢，跟各位共同的谈一谈了。第一个的话呢，我想可以从这菩萨的功德当中，我们可以回归到我们这部经的这个宗旨，就是这个三昧往生都是一样，发无上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所以当我们透过观察还有思维观察这个菩萨这种等觉菩萨的功德之后呢，我想我们应该要去发菩提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上次强调等觉菩萨的这一切的功德啊，事实上 虽然说是无量的阿僧祇劫积功累德所成就的，事实上也是我们内心一切众生本具的。所以就像那个《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讲到的，这个发菩提心的十种因缘当中，有其中一个就是尊重己邻啊。我们今天观察这个等觉菩萨这样子的无量无边自利利他的功德之后，我们知道这些功德啊，都是我们自信本具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来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然后呢，当妄想烦恼境界来了，比如说可爱的五欲境界来了，虽然五欲的境界也是非常可爱，也能够使我们得到短暂的快乐，也能够迷惑我们，但是你知道啊，这个是不随顺我们的这个真如佛性的。那么我们既然我们佛性当中就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我们不应该啊为了贪着这个小小的眼前的五欲的快乐而弃舍我们这种无量无边的功德。你看菩萨或诸佛，他们能够在无穷的世界啊，还无尽的这个空间，无穷的这个时空当中啊，去广度众生，那绝对是一定有这个甚深的这个法乐。那这种甚深的法乐是我们自信本具的，所以我们应当啊要随学这个等觉菩萨，然后来开发我们自信的本具的功德，好来发起菩提心。这第一个。好，那当然要发起菩提，要发菩提心，然后趋向佛果，有很多条的这个道路了哈。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强调净土法门。你看哦，为什么？你看二十念，好，第一个依菩萨法修持分行当中的自利，好，当然一定先有自利才能够利他，所以自利是自利利他的一个根本。你看自利当中一定是先有所修才有所成，你看所修的一个根本见无量佛。好，你看这个自利的一个所修的根本是见无量佛。好，我们来看第二十一念，圣定行，在修成圣定行的时候也是一样，有必须有自利的依止。那么自利的依止呢，为诸佛护念，乃至等觉菩萨都是一样，他得到诸佛的护念，诸佛的加持，他才能够迅速的圆满这个普贤恨。所以你看，不管四分行或者圣净行啊，乃至等觉菩萨，他都是一样要依止佛的这护念加持，才能够迅速啊成就圆满他的普贤恨。所以我们一个修净土法门的人呢，我们对于我们所修的法门应当感到非常庆幸。为什么？就像我们前面这个教习因缘所说啊，我们今天往生极乐世界的好处呢，就是可以不执佛事，得常见佛方便。你看乃至等觉菩萨，他自利利他都要得到诸佛护念，诸佛的加持，那么何况我们凡夫众生。但是凡夫众生要得到见佛是很难的，但是修净土法门是个殊胜的方便。虽然我们今天生长在八难佛前佛后的时代，但修净土法门可以使我们呢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呢，能够亲自啊亲承阿弥陀佛，那么一方面能够亲近阿弥陀佛，一方面呢更能够亲近十方诸佛。就像你看阿弥陀已经讲到，好，这各一个城中庙化供养他方十方诸佛，这个乃至这个只是极乐世界一个普通的人民都有这样的能力，何况大菩萨。好，所以亲近在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也等于就是亲近十方诸佛。那么我们要成就这种等觉菩萨的这种无量无边的恨门，见无量佛，诸佛护念，这个时候当我们往生之后就容易多了。要是你没有往生净土，一个人的力量要修到等觉或法身的这样阶位啊，那是要经过无量劫的生命，而是不退转，那经过无量劫的生命才能够得到这样的能力。但你往生极乐世界，马上就有这样的能力，这个最这个优劣啊是非常悬殊啊。所以你看那个等觉菩萨，他为众普贤恨，他就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这个礼敬诸佛，称赞如来，供养诸佛，在诸佛面前修福修慧，然后乃至得到这个诸佛的护念。那么这个如果我们想要迅速成就这样的功德，就是只有求往生，求往生净土。所以你看那个普贤菩萨恨愿品里面，他就为我们证实这个事情呢。他说啊，当我们往生的时候呢，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好，临终的时候了，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那么 我既往生彼国已，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利乐一切众生界。我们在临终的时候能够忆佛念佛，然后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呢，现前成就此大愿，能够迅速的圆满普现十大愿王。那后面品说这个十大愿王，这个十方诸佛教导他这个上首这个弟子，上首的普贤菩萨，教导他们怎么样能够迅速积功累德，成就佛果的一条捷径，就十大愿王。那么十大愿王要怎么样才能够很快的成就呢？往生彼国，往生阿弥陀佛国，见到佛，见到阿弥陀佛，就能够迅速的在佛力加持当中来礼敬诸佛，那么称赞如来，广修供养的，修成十大恒愿。那么同时呢，不仅自己的自分圆满尽无余，同时能够迅速的利乐一切众生界，能够迅速的成佛，那么达到我们成佛的本愿，就是要利乐一切众生的一切十方的有情众生。所以从这个等觉菩萨，你看这个自分行跟圣境行这个档案，你就知道这个修行当中见佛，然后得到佛的加持，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你今生想要得到这样子的功德，那么唯独就是往生。以一般凡夫众生人士来说了，唯独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才有办法让你今生以一个业障凡夫的这种有肉身啊，今生能够得到佛的加持。好，那同途法门的话，你必须要积功累德啊，到一个相当的程度啊，那是不容易的。那这个是以这个恒愿品的这个证明。那么同时，在后面我们会讲到阿弥陀佛的这个四十八愿，我们看到第36页的第22愿哦，36面。在四十八愿里面也为我们证明了，很多个很多愿啊，除了22愿之外，还有很多的愿都为我们证明了，我们确实往生极乐世界之后，能够迅速的圆满普贤行，迅速的成就无上菩提。你看22愿，他说：是我得佛，他方佛土诸菩萨众来生我国，究竟必是一生不处，除非除其本愿，自在所化为众生故，披红饰铠，积累德本，度脱一切，游诸佛国，修菩萨行，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开化恒沙无量众生，实力无上真正之道，超出常人诸地之情，现前修习普贤之德，若不尔者，不取正觉。你看他往生极乐世界之后，能够迅速的供养十方诸佛如来，能够迅速的现前修习普贤之德，这阿弥陀佛为我们保证的，绝对是不会有错的。好，所以就是说我们一个业障的凡夫啊，我们今天想要迅速的成就这种普贤菩萨，这种等觉菩萨的这种甚深的功德，开发我们自信的这种功德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求往生。那当然要怎么求往生，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持名，就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说的，这个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能够忆佛升起我们的这个信愿，那么念佛呢，然后来持名念佛，来忆佛念佛信愿行三资粮具足的，这个时候临终的时候乃至现世，就能够亲近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好，所以透过这个菩萨功德的这个介绍啊，我想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启示。好，那这边没有问题哈。